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在前面一课我们讲了什么是皈依，皈依的过程以及皈依的种类。这一课我们来看圣经启示中对皈依的说法。首先，天主召教人与他结合，但是人生来就是罪人。在圣咏第51篇第7节说，
是的，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，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。
由于原祖的罪，罪进入了世界。罗马书第5:12节说，
故此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从此罪在人最深的自我内根深蒂固了。在罗马书第7:14-20节，圣保禄描写自己的经验说，
但我是属血肉的，已被卖给罪恶做奴隶，因为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，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做，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。实际上做那事的已不是我，而是在我内的罪恶。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内，即不在我的肉性内，因为我有心行善，但实际上却不能行。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。但我所不愿意的我若去做，那么已不是我做那事，而是在我内的罪恶。
由于罪恶的事实，人如果要响应天主的召唤，开始的时候必须回心转意，然后在他的一生当中必须常常保持皈依的态度。因此皈依在圣经启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旧约中所谓的皈依。首先要看的是忏悔礼仪的来源。在很早以前，以色列人民就承认人的过错可以破坏天主与人之间订立的盟约。这个过错可能是集体所犯的罪，也可能是个人所犯的错。此外，在撒母耳记上第5-6可以看到公共的灾难会使人意识到人所犯的罪。当人违背了天主的要求，激怒亚威断绝盟约关系时，以色列人为了重建与天主的关系，重新获得天主的喜爱，他们必须先惩罚有罪的人，甚至判决死刑。比方在出谷记第32:25-28就记载了梅瑟惩罚那些拜金牛的。28上说，
勒位的子孙就照梅瑟所吩咐的做了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。
为了重建天主与人的关系，重获天主的爱，犯罪者本人为了使他的团体幸免于难，他也可以自愿接受天主的惩罚。在撒母耳记下24:16-17说，
当时上主派一位使者往耶路撒冷去，要毁灭那城。达味看见那打击人民的使者，遂向上主说，是我犯了罪，行了不义， 然而这些羊做了什么？请你伸手打击我和我的父家。
除了惩罚犯罪的人或犯罪的人自愿接受天主的惩罚外，人可以为犯罪者付出赎价。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叙述以色列人和培勒舍特人打仗时，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因为误犯的禁令必须处死，但是全体军民都为他求情。在旧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在天灾流行的时候，或者为阻止天灾的来临，人们就以苦修功夫和痛悔的礼仪来哀求上主的饶恕。
神父，以色列用了哪些苦修的功夫呢？
比方守斋、撕破衣服、穿上麻袋、哀哭、祈祷等等。在痛悔礼仪方面有赎罪的礼节与祭祀，特别是集体忏悔罪过，偶尔也委托一位领袖或先知代祷。以上所讲的是旧约中忏悔礼仪的来源。下面我们来看先知们的忏悔信息。我们都知道先知们宣讲的基本因素就是劝人悔改。先知们的忏悔信息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亚毛斯先知，他认为忏悔就是改正行为和奉行正义。而欧瑟亚先知，他极力谴责表面的忏悔，因为表面的忏悔没有任何效果，而真正的忏悔却是由认识和爱慕天主而启发的。伊撒义亚先知认为，唯有真心的悔改才能带来救援，因为如果实际生活中不服从天主的旨意，那么人的敬礼就毫无价值。他确信最后获得救援的民族必定是真心悔改的民族。还有耶勒米亚先知，他广泛的阐述皈依的主题，他认为以色列不应该单单以痛哭哀求认罪就满足了，还应该改变行为，并且在内心行割舍。此外，厄兹克尔先知他比其他先知更强调个人皈依的绝对性，他认为每个人只能痛悔自己的罪，每个人也要按照自己的行为获得赏报。
神父，先知们讲的悔改好像比较注意内心的改变，而不只是外在的仪式。
不错，从亚毛斯先知到厄泽克尔先知，他们宣讲的忏悔的道理越来越深入，这是因为对罪的了解继续不断深入的结果。这里也可以看到人们逐渐脱离古代以色列太重视纯礼仪的窠臼。
神父，以色列人怎么样由忏悔的礼仪走向心灵的皈依呢？
以色列全国性的皈依是先知们的宣讲和流亡生活考验所产生的结果。尤其是以色列由巴比伦充军回来以后，整个犹太人的精神生活中忏悔的气氛非常浓厚，他们努力不断地传扬忏悔的重要，因此这段时期可以说是赎罪祭礼仪蓬勃发展的时期。在个人方面，他们接受了厄泽克尔先知的训诲，这种个人性忏悔的情绪 表达的最彻底的是圣咏五十一篇。在这首圣咏里，把厄泽克尔先知的忏悔道理全部编为祷词，而形成了和天主的对话。先是承认自己的罪过，第五节说，
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，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。
然后是祈求内心的洁净，
天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，求你以牛膝草洒我，使我皎洁，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还要白。
再来是呼求那唯一能革新人心的圣宠。
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。
在忏悔之后，便朝向虔诚的生活。
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，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。天主，我的救主，求你免我血债，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。我主，求你开启我的口唇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。天主，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痴心。
这种忏悔的精神正是新约的准备。古穆兰的信徒和若汉习者就是充满这种精神的人。事实上，在福音一开始，我们可以在若汉的宣讲中看到了完整的先知们的忏悔讯息。所以若汉可说是最后一位先知。若汉的宣讲一言以蔽之，就是马窦福音第三章十二节说的，
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
天国的到来固然打开了希望的远景，但是若汉指出人应该先悔改，结出相称于悔改的果实。而若汉以水施洗，正是墨西亚以火和圣神的洗礼的前奏。马窦福音第三章十一节，若汉说，
我固然用水洗你们，为使你们悔改，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，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，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。
耶稣来了，他也用同样的话来召唤罪人悔改。可是皈依的信息和人类各种的自满自足起了冲突。从贪恋财富到法利赛人士的骄傲，都是皈依的绊脚石。有一个比喻很能代表耶稣的意思，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至十四节法利赛人和税吏祈祷的比喻。
耶稣也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了这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一个是税吏。那个法利赛人站着心里这样祈祷，天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 我每周两次进食，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。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：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，而那个人却不然。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。
可见耶稣要求人皈依时，他所强调的不是外在的忏悔仪式，而是回心转意，不断的努力按照新法律调整个人的生活。因此皈依固然包括伦理生活的转变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谦卑和信赖的态度。正如这位税吏祈求的：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至于皈依的道理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荡子的比喻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耶稣不只是自己宣讲悔改，也派遣门徒去报告天国的喜讯，劝人悔改。随着福音的拓展，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皈依也有不同的样式。对犹太人来说，悔改获得罪赦是比较容易的皈依，但是要信仰基督、归附基督却是很困难的。因此只有一批犹太移民响应宗徒们的宣讲，对外邦人来说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福音。他们的皈依也包括了两点，也就是伦理的悔改及放弃偶像，转向生活的天主。教会逐渐的发展，虽然开始的时候认为圣洗就像是盖过印的皈依，是一次完整而一劳永逸的，因此背信是不可原谅的。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至六节说：
的确，那些曾一次被光照，尝过天上的恩赐，成了有份于圣神，并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及未来世代得能的人，如果背弃了正道，再叫他们自心悔改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亲自又把天主子钉在十字架上，公开加以凌辱。
但是宗徒时代的团体早就体验到受过洗的人可能再犯罪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仍然愿意分享救援，就必须痛悔。譬如雅各伯催促热诚的信友把罪人从迷途中引回来，雅各伯书第五章十九二十节说：
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谁若迷失了真理，而有人引他回头，该知道那引罪人迷途回头的人，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，并遮盖许多罪过。
这段书信虽然没有明显的提到和好圣事，但是很清楚的揭示痛悔在教友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它是圣洗皈依的延伸，
正义的，而那个人却不然。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。
可见耶稣要求人皈依时，他所强调的不是外在的忏悔仪式，而是回心转意，不断的努力按照新法律调整个人的生活。因此皈依固然包括伦理生活的转变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谦卑和信赖的态度。正如这位税吏祈求的：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至于皈依的道理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荡子的比喻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耶稣不只是自己宣讲悔改，也派遣门徒去报告天国的喜讯，劝人悔改。随着福音的拓展，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皈依也有不同的样式。对犹太人来说，悔改获得罪赦是比较容易的皈依， 但是要信仰基督、归附基督却是很困难的。因此只有一批犹太移民响应宗徒们的宣讲，对外邦人来说，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福音。他们的皈依也包括了两点，也就是伦理的悔改及放弃偶像，转向生活的天主。教会逐渐的发展，虽然开始的时候认为圣洗就像是盖过印的皈依，是一次完整而一劳永逸的，因此背信是不可原谅的。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至六节说，
的确，那些曾一次被光照，尝过天上的恩赐，成了有份于圣神，并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及未来世代得能的人，如果背弃了正道，再叫他们自心悔改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亲自又把天主子钉在十字架上，公开加以凌辱。
但是宗徒时代的团体早就体验到，受过洗的人可能在犯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仍然愿意分享救援，就必须痛悔。譬如雅各伯催促热诚的信友把罪人从迷途中引回来，雅各伯书第五章十九二十节说，
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谁若迷失了真理，而有人引他回头，该知道那引罪人迷途回头的人，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，并遮盖许多罪过。
这段书信虽然没有明显的提到和好圣事，但是很清楚的揭示痛悔在教友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它是圣洗皈依的延伸。